俄国作家托尔斯泰说，幸福的家庭都是相同的，不幸的家庭各有各的不幸，这真是我们家庭的写照吗？
若有人在基督里，他就是新造的人；若有家庭在基督里，那家庭就是新造的家庭。
幸福满家园。
听众朋友您好，我是麦思佳，很高兴和您共度今天幸福满家园节目的时间。在今天的节目里，我们要继续谈论化离婚悲痛为荣耀这一个主题。在上次的节目里，美国婚姻家庭咨询师宋恩老师跟我们谈到，若是夫妻没有遵照圣经教导的婚姻里的亲密性和独一排他性，就很容易对婚姻造成破坏。那么不可讳言的是，离婚率一直在上升。根据民政局公布的资料，离婚率连续七年升高。2017年办理离婚手续的有 437.4 万对，比上年增高 5.2%。 那么事实上，麦思佳认为这一个数据也是告诉我们，有成千上万的人处在离婚的伤痛当中。那么怎么样能让失婚的弟兄姐妹走出伤痛，活出神的荣耀呢？这是麦思佳和宋恩老师很想在节目里面提供的帮助。在今天节目当中，宋恩老师要谈到第一步，就是认识和接受离婚的人会有的负面情绪。化离婚悲痛为荣耀。宋文老师您好。
您好思佳，您好，
非常谢谢您再一次来到节目当中。
谢谢。
那么在前两次节目里呢，宋文老师跟我们谈到了根据圣经教导神对婚姻的心意，让我们知道婚姻当中有五个特性。第一个就是永恒性，还有就是因为是跟神一起立的约，有一个尊贵性，同时有一个亲密性，以及彼此相爱的特性。那最终呢，就是它的独一和排他性。
对。
那么在婚姻当中的这五个特性呢，如果我们真的按照神的心意，大家能够成长，能够维持婚姻的和谐。那么宋恩老师也跟我们谈到，为什么婚姻当中有很多的问题，以至于走上离婚的道路，那也是因为对这五个特性有所伤害。
对。
大家没有按照神在圣经里面的教导持守这五个特性。
对。
那么尤其我们上一次谈到了最后，就是亲密和排他性，那么这也是很多离婚的一个主要因素。
对。
那么我想离婚带来的伤害是很大的。
对。
那么在现实生活里呢，的确也有很多离婚的人多年之后仍然不能从伤痛当中走出来。
对。
所以我想在今天节目当中呢，宋文老师是不是可以继续就这一个现实的一个情形来帮助我们知道怎么样能够化悲痛为荣耀
呀？这个是一个很好的题目。那今天我们就是先讲一讲哈。在离婚之后，特别是被迫离婚的，
是
造成的负面的情绪。
宋文老师，我想可能让我们明白什么是被迫离婚。
被迫就是许多是不愿意离婚，但是呢另外一方面就是无论如何也要离婚。那他就是到最后没有办法了，只能是认同对方，
是
就是这种不自愿的情况下离婚的。那通常像这种的配偶就是伤害就特别大。那其中的一个负面的就是在我个案中间就是看到的，他们就会感到绝望，
是
一种无助，彷徨，而且很害怕，而且感到非常孤独。 另外呢就会觉得很羞耻，因为通常的话家里人一定第一件事就说你怎么会离婚，一定是你自己不好，都不敢讲，特别是女性这方面是先生要走的话，那一定是你自己不好呢，你平时就会数落他，你平时这人的性格怎么样，那就是你的错了。
是，所以很多时候要面对的是说冰冻三尺非一日之寒啊，
对，
旁边的人可能都在指责或者是在陈述，如果当年怎么样怎么样就不会有现在这个结果，那么这个其实是很难去面对的一个情形。
对，而且就是导致的话因为羞耻的话很多都不敢讲出来，不敢，就是觉得自己是一个失败者，
是
自己没用，然后呢就会没人要我了。
是，
那尤其是在晚年的时候被丈夫就是抛弃了，因为种种原因呢，特别是到50岁60岁才会有这个离婚的话，通常都会有自杀的这个念头，对，还不如死了算了，因为她这跟丈夫一辈子相夫教子，到头来就是一个空，
这个结果，
对，我是本来是希望白头到老，结果根本就不知道原来先生一早就已经有别的打算了，那他监禁就一独立他就跑掉了，
是，
所以就然后就会很多的内疚，就会想起哎呀以前怎么样自责了，然后跟着呢就会带来的就是一种失落感。通常如果你离婚，现在离婚的年纪就是越来越早了，以前就是20几年以后才会离婚，他就因为有了小孩子嘛，
要抚养，
对，他就是看在小孩子面上，只要小孩子18岁我就走，我责任没了，
是
啊，的确就是这是以前的，
后
来呢就会就是差不多7年之痒，大部分就是在前3年的话离婚率很高，因为这个融合，对，新婚，这压力很大，然后大家就是不和就散，就懒得跟你东搞西搞的，
是，
后来的话就是11、12年都有，那因为对方就无所谓了，小孩子我不管了，我就是要离，所以这个小孩子通常结婚11年12年才离婚的话，就是小孩子大概只有就是7、8岁8、9岁最多10岁左右，那受的伤害就特别大，
是，
如果越晚的话呢离婚的话，那对方的整个的自我都是我的身份，比如说她是一个女性的话，我的身份是一个太太，那现在没有了老公的话，我是谁，就是单独一个人，小孩子又大了，
是，我觉得很多时候的确是妻以夫为贵，
对，
我们举一个例子啊，这个英国皇室，我就在想如果这些这个凯特王妃啊，他们当他们都不是这个威廉王子的太太的时候，就真的已经失去他的这一个平常看的角色了。
对，你可是戴安娜，那个戴安娜，她那个时候她本来是 princess， 本来是一个公主，别人就说她是 people's princess，
对，
给她了一个名衔嘛，因为她所有的除了钱以外，她什么都没有了。
是，
对，就是。
所以在一般我们平常的妇女来说呢，如果离婚很多时候也是面临这样子的一个情况的，
对，就是一个自我身份的要重建，
是
这个身份，许多时候我们说你要重建自己身份，那大家都是很沮丧的，就说我有什么，我是一个被人抛弃的妇人，我还有什么，什么都没有了，那有小孩子，小孩子就说他们已经就是找到自己要结婚了，要有他们的家庭了，那就是那种孤独感哈，
是
被抛落被抛弃的感觉，被拒绝的感觉，
另
外呢就会有些人就觉得非常的愤怒，就很气，
是
就整天就想骂他们，就是在小孩子面前就是骂你老爸
数落了，
对，怎么坏，那小孩子也不想听，因为一讲到自己爸爸的事情就不敢，就很难过了，
是
也不能够承受，就是在这种的话就是非常的负面的苦读的那种情绪里边就是挣扎，
我觉得很煎熬， 这样子的一个情况啊。
对，
那么所以真的是很苦。那么在这种当中呢，当一个人去面临自己失婚的一个状态的话呢，尤其如果是第三者的介入，又觉得是自己是一个失败的了，
对，
因为被第三者赢了，那么我想这个真的是很难从这种情况当中重新的建立自己。
对，如果是我们靠自己的话，哦，是很难走得出来的。
是，
因为这是一辈子的一个创伤。
嗯，
不是说生活了一辈子跟一个人，有些都是好像是晴天霹雳，根本都不知道先生会有这种的决定。
是，嗯。所以我想当一位失婚者，当一位真的面临离婚的人呢，在经历这个过程里面呢，我想整个的情绪的转变它是有一个过程的。
对，那我们就是这个情绪的转变，我们可以说是分为五个阶段。
五个阶段
呀，首先呢，就是当你一听到配偶要离婚了，不管是男的还是女的，大家很自然的就是有一个否定的阶段。
嗯，
我就不承认，不会，一定他不会有这个事情。
哦，
比如说有人告诉太太你先生外边有外遇，绝对不会的，绝对根本就没有这回事。
哦，
也不会去面对他。
嗯，
你们都是乱讲的。
嗯，
然后呢就是也决定就是说我不要讲出来，我讲出来了那先生就可能会跑掉，那还是假装不知道算了。
嗯，
就不去面对婚姻本身为什么会出现这样子的问题。
嗯，
那第二个阶段就是讨价还价了。
哦，
那就是没有办法了，自己就是开始讨价还价。最大一个特点就是说，如果我这样子做他会怎么样，
就不会离婚了。
对了，如果，
哦，我改变这样，
对，
他也就不会走了。
没错，这个的话就是拖得很长的。
哦，
经常的话很多时候走不出来，就是天天在责怪自己。
嗯，
如果这个这个，如果怎么怎么样，如果怎么怎么样。
哦，所以讨价还价就是也会是一种自我的一种不健康的省察。
对，因为通常的他的特点就是有内疚在里边，
内疚就会认为我如果顺服了那应该就不会是今天这样，我如果好好打扮自己也不会是今天这个样子。
对，所以我们就是很多有些太太就是突然间你就发觉，哎，她就是穿的特别漂亮，平时不打扮，
哦，
她现在又去打扮呢。
嗯，
或者是平时先生要吃什么她不煮了，现在就拼命煮这些东西。
嗯，
但是那个先生的心已经跑到另外的地方去了，太迟了，
太迟了。
但是呢他就是不能够接受，
嗯嗯，
这个婚姻已经没有了。
哦，yeah，所以这是停留在一个讨价还价的阶段里。
对，然后跟着下边就是开始呢要面对现实了。
哦，
他就是在讨价还价的时候呢就是有一种愤怒的感觉，
因为都没有用了。
对，
哦，
就开始发脾气了。
哦，
摔东西啊，就是骂人啊。
嗯，
这个有自我伤害通常都会在这里出现。
哦，是，
对，是自我伤害，因为他那个愤怒嘛，生自己的气啊。
嗯，
生小孩子的气啊，或者这是有时候是一种比较危险的。
哦，这个阶段是危险的。
危险的，因为我曾经就是有一个个案，他就是终于发觉实在是没办法了。
嗯，
知道自己的配偶就是一定要离开了。
嗯，
他真的就是拿着刀子就跑到他家里去，把那个他们家里的沙发啊那些全部都撕破了，全部割破了。对，还好呢就是说那时候家里没人。
嗯，
如果当时对方在家的话，我们不知道会出现什么事情。
是是，
对，
是，
这个就是这种愤怒的话要特别留意的。
哦，所以就是说经过了讨价还价，可能自我做一些改变突破，但是其实已经是为时晚矣。那么另外一方就是坚持要离婚要离开，那么接着呢可能就会有一种愤怒出现了。
对，
那么这个时候呢是也很可能会有一些激烈的行为。哦，
对，
那么这个让我想到就是我曾经碰过一对夫妻，也是，当然这个我们暂且不讲这个先生的部分，那么这个太太是很难忍受的。我记得呢先生已经不回家了，就可能刚才您说的可能另外已经有一个窝了。嗯，这个太太知道了以后呢她就会在门口外面等着。我听说有一天就发生这个事情，就这个太太呢就开的车子去撞他们的车库。
对，
所以在这种情况之下是自己没有办法控制的愤怒了。
对，他这个就是完全是失控的，所以也有很多你可以看到经常报纸上就是说有些全家人被杀啊，他不能够接受这个是被抛弃，因为这是一种羞辱非常大，
是，
对，然后就是你不跟我谁也不能够要你，所以就宁愿把你和小孩子都给杀掉。
是，
通常这些是男的也有，男的也会出现他的控制，就是说他完全失控了，绝望了，觉得我没有这个家，我什么都没有了，那还不如就是
是
一起全部都死掉算了。所以这个愤怒的阶段就是一定要特别小心啊。
小心，这个阶段会很长吗？
因为这几个阶段，前面这三个阶段，这个不是很明显的，就是一步到第二到第三到第四到第五，
可能是一种转化。
他经常就是上下的，他讨价还价，然后又到否定，然后又到愤怒，然后又愤怒一下子，哎呀不要了，又回到讨价还价去，然后就一直下去。因为他要避免的，因为他不愿意，真正人真的是不愿意去体验的，就是第四个，就是悲痛的。因为就
是
那个忧郁，
就接受事实，
对，就是那种伤心，就是我真的就是没有了。我们通常就是这一个，我们想尽办法都不要去面对的，不要，有些就是真的是痛，接受，哎，我真的是失败了，我真的什么都没有了，我现在全部都没有，对方就是不要我了，就是前面这三个部分都是在
避免进入第四个阶段，所以否认跟讨价还价跟愤怒会常常来来回回的，
来来回回的，所以你会看到他们有时候会伤心一下子，第二天又变成另外一个人了，
是，
然后哎呀，我想通一点又来了，整个起起伏伏都是循环的，
是
不断的。
那可是一定是要经历到第四个这个过程才真的能够走出来，是吗？
对，你必须要接过，就是承认自己就是软弱无能了，在这个事情上你的确要面对这种无助无力的感觉，
就必须要有一种悲痛，有一种忧伤，
对，然后你才能从那里，这个已经没有了，我才会开始重新想我下一步应该走。当你不面对这个没有的，你还有一线希望，你就一直在那里
反反复复，
反反复复，反反复复，就是为什么很多人说我走不出来两年了，两年其实并不是很长的时间，有些真的是四五年才走得出来，因为是怎么样，这里在为什么他不愿意去到第四步接受这个悲痛呢？就是有一种害怕，一种害怕就是对于 unknown，
对于未知，
未知有一种害怕，就是我们失去的是我们所知道的东西，
是，但是我们即将面对的是我们不知道的，
不知道的，所以我们就是非常的害怕，所以我们尽量不去面对这个，许多都是一想到都害怕，我怎么办呢？我一个人怎么办嘛？没有钱，没有家，或者是小孩子丢给我，我怎么办呢？可能有些房子也没有了，
是，
有些坏的，好的他会给你一点，就是钱给你，房子给你，我就走了，坏了我还要跟你抢房子，还要跟你抢金钱，就好像真的把你赶尽杀绝那种感觉，就是说怎么办呢？我一个人怎么去，又要照顾小孩子，又要养家，我怎么办？都会有很多，在这个阶段的话，有很多妇女会做一些傻事出来的，
是，
对，要不然就是拿着枪去找对方，要不然就是你可以看到有些就是全家人一起死掉，要不然就是自己自杀，很多的是有小孩子还好一点，那太太就说为了小孩子我不能死掉，
是，
他有些就没有小孩子的话他自己就是
也很可能是这个情况，
对，
是，所以在走过了三个阶段，否认、讨价还价跟愤怒循循环环，那么最后肯来面对接受说这是一个事实，那他就很可能是进入到这个悲伤里面了，
对，通常是去到悲伤就比较容易了，
就
比较去到悲伤，他如果是停留在悲伤里面，他比较一下第二天就跳回去，他就是一直就是面对着悲伤，通常就比较快，
那么通常进入到悲伤沮丧的这一个阶段，反而会让人觉得哦，他即将要走出来了。那么因为已经脱离前面三个反反复复的阶段了，那么到了这个第四个沮丧悲伤的阶段，他就是固定的嘛？
他通常也不会，他但是他的那个起伏度就没这么高了，
是
他的频发性也没有这么高了，就是比较慢一点，但是就是这个也是要悲伤，有时候都要一年多了。但是呢，他就会有时候就是自己在睡觉的时候会想啊，因为为什么会要一年多呢？起码要一年多，就是因为从真正是分离到你接受开始，你就会每一年这个时间，比如说五月份是谁的生日，你就会想起过去是怎么过的。那我现在不知道应该怎么过，你又会发想起以前了。然后到圣诞节哪一个生日，我去年这个时候是在做什么，
是
我以前做什么。所以要经过一年以后，至少经过一年以后，
是
他就完全经历过这个每一个特别的日期，你就觉得说啊，已经过了，已经过了，已经过了。然后第二年的话，就差不多，它就可以稍微好一
点
了。对，它就开始就从度过了这个所谓的悼念期了，就是说在这里边包括了有思念啊、回想啊，那我过去做了些什么呀？每一年这个每一个月，因为我们都有在一个家庭嘛，都有必定的
活动啊，
活动，对，所以就为什么要起码一年多的时间，他会提醒你啊，去年的时候这个时候我们一家人通常是做这个这个这个，
是，
然后下个月又会做这个啊，生日我们就会例行公约，我们就会做这个，
是，
那就是通常是经过一年多以后呢，这一个悲痛期呢就慢慢的可以就是正常的就稍微
慢慢
减轻
这种悲痛，
对，然后就可以开始进入到一种接纳了，然后就是寻求新的接纳，就是说我现在真的是一个人了，再想过去也没用了，因为已经是过去了，
可以接纳一个事实，
对，接纳这是一个事实，然后重新开始面对我们的生活，是下一步的生活了。
是，那但是我想在宋文老师跟我们解释这五个阶段呢都不容易，那么您跟我们说过靠自己可能也不容易，
对，
那所以我想我们要怎么样走过这五个阶段，而且真的能够化离婚的悲痛为荣耀，那么我想在下一次节目里还是要请宋文老师继续来跟我们做更深入的一个谈话，
好，
那我想我们能够走过这五个阶段，而且还能够让流泪谷成为泉源之地，
那太好了，
是，非常谢谢您，
好，
你一直破碎心灵，你一直受伤着，宏观宇宙浮生，我献上我自己，求你在我生命掌权，来使我灵自由，浮生赐下复兴，从我生命开始，主我渴慕你，寻求你公义，父神求你再来充满我，主我渴慕你，寻求你公义，你用心就和有充满我，我要见你容颜，每天在你面前认识你荣耀恩典，我回转选择你道路，一生跟随到底，来磨练塑造我，每一天被你更新，祝我可
求你公义，父神求
满我。
电台正在播出《幸福满家园》节目。
听众朋友，如果您有什么想要更多了解的事，欢迎您跟我们联系。
您可以把问题用 email 发给我们。
我们的 email 地址是幸福@良友.net。
幸福@良友.net。您也可以发短信给我们，
我们的短信号码是13229966
123229966122，
请注明幸福，这样我们就可以收到了。
谢谢您，愿神赐福给您。
愿神赐福给您。
听到宋恩老师讲到离婚的人经历的五个负面情绪过程当中，受伤的人在头三个过程，就是否定、讨价还价、愤怒，这三个过程当中反反复复，那么可能就是为了避免第四个过程悲痛抑郁的情绪。那么宋文老师也说到，这头三个负面情绪的过程呢，是最危险的阶段。那么这让麦斯家心里有些着急，我生怕想说的话说晚了造成不幸。我想说，每一位处在离婚悲痛里的人都要依靠神的应许，靠我们自己可能真的很难去面对，很难去经历这样子的一个过程。在诗篇84篇第6节，神应许我们说，经过流泪谷，他会叫这谷变为泉源之地，并有秋雨之福盖满了全谷。所以我想，如果正处在离婚的悲痛当中呢，你不要逃避哀伤，抓住神的应许，让自己经历悲痛，伤心流泪，走过流泪谷，而接纳发生在我们身上的不幸的事实。那么在我们经历哀伤，能够接纳事实之后，又怎样能活出神的荣耀，而不是荣耀自己呢？这又是另一个我们需要学习的事了。在下一次的节目里，美国婚姻家庭咨询师宋恩老师就要跟我们谈这一个主题了。我希望您记得按时收听《幸福满家园》节目。那么我们今天的节目就在这儿结束了。麦斯家祝您幸福平安，我们下次见。
每个人爱他，家就有光彩；
每个人付出，家就不孤独；
每个人珍惜，家就有甜蜜；
每个人宽恕，家就有幸福。
祝你家。